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整院总会职员。这场大会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这场的大会。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大会。多马横孙会长会主领这场的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的大会。我们要欢迎、问候和祝福在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传送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我们欢迎今朝在座的各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其他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担任指挥，由安德烈温斯华和克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才在今场大会的开始献唱了歌颂主，他们现在会为我们献唱全心全意赞颂主。之后会由70院唐克拉克长老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会献唱赞美先知。
Our dear, kind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嚟喺呢个圣日嚟到你嘅面前，充满住我哋得到嘅感恩嘅祝福嘅感恩。我哋感谢呢个嘅大会堂同埋我哋所有祝福。我哋感谢你爱子耶稣基督嘅赎罪。
For eternal families,
比如我哋永恒嘅家庭、悔改、复活。
We're thankful for thy prophet,
我哋感谢 你的先知多马孟算，我们感谢约瑟斯文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This day we ask that thou would bless us.
我们天父今日祈祷，
During our time here, we will be inspired to know what we should do. 当我们在一起这段时光，
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生活更像你一样，亦都祈求祝福所有的贫苦的寡妇，同埋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祈祷的答复。我们祈求你祝福先知和他的资历和所有的先知使徒。我
们
特别祈求给全世界的传教士的祝福，看顾他们，亦都祝福那些教会的成员，帮助他们寻找找到所有你的儿子。我们这样祈求愿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家我哋好高兴可以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宁会长嘅讲道。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长老嘅讲道。然后我哋会有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卡罗麦康基姊妹嘅讲道。
我希望今日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爱和光。今日在在座的会众当中，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迫切需要得到祝福，享有天父赐给他们的个人启示。对传道部会长来讲，可能是恳切祈求能够知道怎样鼓励受挫的传教士。对住在战乱地区的父亲或者母亲来讲，可能是迫切需要知道全家应该搬迁到安全的地方，定是留下在地方他们的地方。而有好几百位支联会会长和主教今天都在祈祷，想知道怎样协助主去拯救迷失的羊。对先知来讲，就是想知道主希望他对这个教会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去讲些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判断和逻辑思考都不足以去解答人生的重大问题，我们都需要来自神的启示。我们不单止在烦忧的时候需要启示，更需要源源不绝地得到神新的启示。我们不单止需要短暂片刻的领悟或者安慰，更需要持续不断与神沟通的祝福。本教会之所以存在，源自于一个年轻男仔知道上述所讲的是句句属实。年轻的约瑟斯密知道凭他自己是不能够知道应该加入哪个教会，所以他按照圣经雅各书的忠告去求问神。父神和他的爱子在树林中显现，答复了约瑟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的问题。后来神不单止召唤他建立了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还复兴了邀请圣灵的能力，让神的启示得以延续下去。培道潘会长在描述真实教会的辨识标记的时候，他这样讲：启示一直存在在教会中，先知为教会接受启示，会长为他的支联会、传道部或者定额组，主教为他的支会，父亲为他的家庭，个人就为自己。我们接受个人启示的时候，这个奇妙的启示过程就会开始、结束，然后又继续。等我们以伟大的尼非为例，他的父亲李海发了一个梦，家人都将李海的梦当作他精神错乱的证明。他的梦包含了一个神的命令，要李海的儿子们冒住极大的危险回去耶路撒冷，拿回记载了神的话语的叶片，好让他们将这些叶片带去应许地。我们经常引用尼非的父亲要求他回去耶路撒冷时尼非讲的那番勇敢的宣言，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他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情。经文上记述李海听到尼非讲这番话的时候非常高兴。李海高兴是因为他知道尼非已经蒙福得到启示，这个启示向他证实他的父亲确实在梦中与神沟通。尼非没有说到我会去做父亲要我去做的事，而是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各位由自己家庭的经验中亦会知道李海为什么非常高兴， 他的喜乐是由于知道尼非已经得到证实的启示。很多家长都会制定一些家规，规定青少年子女夜晚回家的时间。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刚刚离家求学的孩子不单止会自己订立这些时间，还继续跟在家的时候一样去遵守安息日，做父母的知道了之后会有多高兴呢？父母得到的启示对于孩子日后持续得到个人启示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我的妈妈一定十分了解这项有关启示的原则。当我还是个男青年的时候，每次太爷回家，我都会很细声地闩好个后门。要回到自己的房里面，必须要经过妈妈的房。但是无论我怎样放轻我的脚步，只要经过他半掩的门的时候，都会听到他细声地叫我的名字，亨利，入来一阵吧。我会入去坐在他的床边，房就漆黑一片。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场听到的话，一定觉得不过是一些闲话家常。但是直到今日，他讲的所有说话带给我的力量都不亚于我的教长祝福词。我不知道妈妈那时在夜晚等我回家的时候，在祈祷中向神祈求了些什么。我估有一部分是祈求我的平安，但是我肯定妈妈的祈祷就好像教长在为人作祝福之前的祈祷一样。教长祈求他所讲的话会令接受祝福的人感受到是来自神的话语，而不是他自己的话语。妈妈为我祈求的祝福已经得到了应允，他在灵的世界已经超过40多年了。我确信亦都非常高兴，他一定很开心，因为他所祈求的我都蒙福，在他的中谷里面听到了主的命令，亦都一直努力去做他希望我去做的事。我已经看到持续不断获得启示的奇迹同样发生在教会的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身上。一家之主得到启示亦都是这样。这些启示是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他所带领的人有没有得到证实的启示。在1976年爱达荷州提顿水坝决堤的时候，我在善后工作中就看到了这项启示的奇迹。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那件事，但是一位支联会会长持续不断接受启示的榜样，却在日后祝福了我们大家。那时成千上万的家园被毁而要集体撤离，指挥救援的工作落在当地一个支联会会长身上。最后几日，我在索克斯学院的一个教室中，联邦灾难中心的一位领袖刚刚抵达，他和他的第一助理来到大教室，支联会会长一个农夫，他将主教和当地其他几个教会的牧师都召集到来。瑞克斯学院的校园就收容了很多的生还者，而我当时是学院的校长，所以也都有参加开会。会议开始的时候，联邦灾难中心的代表就站起身，语带权威地讲出应该做的事。他一一列出5、6件必须做的事之后，这位支联会会长细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做了。几分钟之后，这位联邦灾难中心的先生就说，我想我会先坐下观察一下了。跟着他和他的几个副手就听取每位主教和长老定雅组会长报告他们所做的事，他们解释他们接受了和执行了领袖的哪些指示，他们也都讲到他们按照指示去找寻要帮助的家庭的时候得到了什么灵感去做什么事。那天已经很夜了，他们都累到没什么表情，但是他们面上仍流露出对灾民的爱。这位支联会会长最后给主教几项指示之后，就跟着宣布第二天大清早才再召开下一次的汇报。 到第二朝一早，各位联邦小组的领袖在汇报开始之前的20分钟都达现场。我听到他细声地跟支联会长讲话，会长，你想我和我的组员做些什么呢？那位先生所看到的，我一直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苦难和考验的时刻看得到。潘会长讲得啱，支联会会长会得到持续不断的启示，使他们获得超乎自身的智慧和能力。除此之外，主会让那些接受这位会长领导的人获得证实的见证，见证他的这些命令是来自神的，透过圣灵将这些命令赐给那些不完美的人。我一生中蒙福有很多机会被召唤去跟随受灵启发的领袖。我很年轻的时候被召唤担任长老定一组会长的资理，后来我陆陆续续担任两位分会会长的资理、教会总主教的资理、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两位总会会长的资理。我看到神将启示赐给这些人，跟着向他的带领的人作见证、作证实。大家都渴望获得蒙神接纳的个人启示，但是这种启示并不容易获得，并不是祈求就得到。神赐给我们以下的标准来帮助我们得到神的见证，成为我们任何人寻求个人指引的启示的指引。你的心肠必要对所有的人同心信心的家族充满仁爱，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圣职的教义必如来自天上之路滴在你的灵魂上，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在这里我得到了给我们所有人的忠告，千万不要轻忽内心对神的先知所涌现的爱。我拜访各地教会的时候，无论当时哪个是先知，一定会有成员请求说，请你回去教会总部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先知听，我们非常爱他啊。这些是远胜于英雄的崇拜，亦超过我们对英雄人物的仰慕。这些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有了这项恩赐，当一个人以主的先知的身份讲话，你会更容易得到神的证实启示。你内心爱的感受的爱，正是主对他代言人的爱。要持续感受到对先知的爱并不容易，因为主经常要求他的先知提出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忠告。我们灵魂的敌人会企图影响我们，令我们动怒，质疑先知的召唤是不是来自神的。我曾经见过圣灵怎样藉由证实的启示来到感动一位心地柔软的人，去保护耶稣基督谦卑的门徒。先知曾经派过我去一个小城市，将神圣的印证能力授予一位兄弟。只有神的先知持有权约去决定哪个有资格获得主赐给资深使徒彼得的这项神圣能力。我亦都同样获得这项神印证的能力，但只有在总会会长的指示下，我才能够将它授予给另一个人。于是我在远离盐湖城的一座教堂的教室里面，按手在这位蒙先知拣选来接受印证能力的兄弟头上。由他的双手看得出，他一生务农，生活贫困，他瘦小的太太就坐在旁边。由他的身上也看得出，他多年以来陪住他先生一起辛劳地工作过。我讲出了先知交代我的话，我蒙某某某的委派，跟着我讲出先知的名字，藉住他所持有的权柄和职责，以及他所持有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代所有圣职的权约，将印证的能力授予你。跟着我讲出他的名字，还有他即将去担任印证人员的圣殿的名称。眼泪由他的面颊那里流下来，我看到他的太太也在哭。等他们平复情绪之后，他太太起身走向我，他望着我战战兢兢地说，他很开心，但也很难过。他过去一直很热爱和丈夫一起去圣殿， 不过而家佢觉得佢应该唔再应该同佢嘅丈夫一齐去圣殿啦，因为神已经拣选咗佢，俾佢咁荣耀神圣嘅托付。跟住佢又话，佢觉得自己唔升任丈夫嘅圣殿同伴嘅原因系因为佢唔识认字，亦唔识写字。我向佢保证，因为佢美好嘅灵性力量，佢嘅丈夫有佢喺圣殿陪伴，会系一个好大嘅荣幸。喺我尽力稍稍听得明佢所讲嘅说话之后，我讲佢知，神已经赐俾佢嘅启示，比世上所有嘅教育更有价值。佢藉住圣灵嘅恩赐知道，神透过佢嘅先知，俾咗佢所爱嘅丈夫一项至高无上嘅托付。佢亲身体会到嗰位佢素未谋面嘅人持有授予印证能力嘅权约。佢亦知道佢就系神喺世上嘅先知，无需任何活着嘅证人嚟到话佢知，佢自己就知道咗嗰位先知曾经为佢先生嘅名字去祈祷。佢亦自己知道系神俾咗佢呢项召唤。佢亦知道佢丈夫即将执行嘅教义会让人们喺高荣角度中永远结合。佢嘅心思同意念已经得到证实，知道主对彼得嘅应许仍然继续留喺呢个教会中。凡你在地上所结合的，在天上也要结合。藉住从神而嚟嘅启示，佢自己知道咗呢件事。让我哋翻到一开始嘅主题，启示一直存在喺教会中，先知为教会接受启示，会长为佢嘅支联会，传道部为支定雅组，主教为佢嘅支会，父亲为佢嘅家庭，个人为自己。我向各位见证，呢啲系真实嘅。天父会垂听我哋嘅祈祷，佢爱你哋，认识你哋。耶稣系基督，系神嘅儿子，系我哋嘅救赎主。佢对你嘅爱远超过你哋嘅理解。神会藉由神圣灵将启示倾注喺佢嘅儿女身上。佢对佢今日嘅世上嘅先知，即系多马孟宣会长讲话，我要见证佢持有并运用世上所有圣职嘅权约。各位喺呢次大会听到蒙神召唤嘅人喺演讲中传达佢嘅信息，愿各位都能够获得所需要嘅证实启示，好让你哋能够找到翻去天上屋企嘅道路，喺一个已经印证嘅家庭中永远同佢同住。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艾灵会长，好感谢你激励人心嘅信息。我亲爱嘅弟兄姊妹们，我哋好感谢各位嘅信心同埋奉献。喺寻日，我哋每个人都受到邀请支持多马孟宣会长为主嘅先知同埋主嘅教会嘅总会会长。我哋经常都会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你同我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主已经赐给我们这个特权去支持他的先知，而先知给我们的忠告是纯正、不受污染、不带任何私心，而且是完全真实的。我们要怎样才是真正支持先知呢？约瑟 F 司密会长早在他在成为总会会长很久之前就会讲过，支持本教会持有权柄人员的圣徒都有一项重要的责任，不单止 只是举手这个形式来支持他，更加要是在行动上真正这样实际地来支持他们。我还记得清楚我支持先知的一项最独特的行动，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师，我在1972年的时候要负责为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雅组代理会长的宾塞金会长进行这个开心的手术。他需要接受一项非常复杂的手术，但是我从未在一位心脏衰竭的 77岁的患者身上做过同样的这类手术，所以我并不推荐他接受这项手术。亦都是这样，我讲给金会长和总会会长团知道。但是金会长怀着这个信心选择接受了这项手术，就是因为这个是来自总会会长团给他的劝告。由此可以见他是几咁支持他的领袖。这项的决定真是令我胆战心惊。感谢主，手术是好成功。金会长的心脏恢复了跳动，而且跳得好有力。在那一刻，我从圣灵里面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位兄弟有一日会成为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各位都知道结果是怎样了，就在20个月之后，金会长就成为了总会会长，很勇敢不畏惧地来到带领了教会很多年。之后我们支持了泰福彭孙会长、浩卫洪德会长、戈登兴格莱会长，以及现在的多马孟孙会长为我们的总会会长。他们在各方面都是这个世界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要讲复兴有什么贡献，这个就是他粉碎了古老的传说，说神是不再跟儿女说话，这个不是真实的。从亚当到现代的所有福音期里面，都有一位先知在这里是带领神的教会的。先知为基督来到作见证，见证他的神圣和他在世上的使命，以及他传道的事工。我们推崇先知约瑟斯密是代表这个最后福音期的先知。我们亦都推崇在他之后继任的每一位的总会会长。我们支持先知和其他的领袖，是为用一致同意的原则。因为主说过，不可让任何人出去宣讲我的福音，或是建立我的教会，除非他由持有权柄的人按立，而且教会知道此人有权柄，而且已由教会领袖正式按立。因此我们这些主的教会的成员能够充满自信，怀住这个信心去努力遵守经文的教导，听从主的声音，亦都就是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的声音而来的指示。主的教会中的所有领袖都是藉着适当的权柄来蒙召唤的。就这件事来讲，本教会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领袖亦都不是自己召唤自己，亦都没有任何的先知是选出来的。关于这一点，主讲得是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我都不会对本教会任何的层级的领袖进行这个投票表决，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特权去支持他们。主的方式和人的方式是不同，人的方式是在人的年老体衰之后就免除他们的职位或者职务，但是人的方式无论在现在或者将来都不会是主的方式。我们支持先知是一种个人的承诺，表明我们愿意竭尽所能去支持先知定下的优先的事项。我们支持的就好像一个誓约一样，表明我们承认他们的先知召唤是合法的，而且对我们是有这个约束力。在成为总会会长的26年之前，当时的乔治·斯密长老曾经讲过，我们举手是尽一项的极为神圣的任务， 这个不是说我们之后就这样默默地过自己的生活了，又或者消极地让主的先知指导这项的事工，这个是指我们会成为他的后盾，为他祈祷，维护他的名誉，并且在主指导他的时候努力地遵照他所给予的指示。活着的主在带领他活着的教会，主会向他的先知启示他对这个教会的旨意。在昨日，当我们应邀支持多马孟孙会长成为本教会的总会会长的时候，我们亦都有这个特权是支持他和总会会长团的两位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成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你们想想，我们支持十五个人为神的先知，他们持有本福音期已经授予世人的一切圣职的权约。这十五个人被召唤到神圣的使徒的职位，带给我们教会成员极大的保护。为什么？因为这些领袖的决心是必须经过一致的同意。各位想象一下，圣灵是必须怎样去感动这十五个人才能够达成一致的同意呢？这十五个人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的背景，在很多事上，在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你相信我，是的，相信我，这十五个人，十五位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在达成一致的同意之后，就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他们都会尽心尽力让主的旨意真正地来到达成。主的祈祷文亦都讲明了这十五个人每一位的祈祷的模式，这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徒职位中最资深的使徒要负责主领，这项年资的制度往往会将比较年长的人带到总会会长的职位上。在主的指引之下，这项的制度会提供连贯性、熟练、经验和范围广阔的准备。今日的教会是主亲自成立的，他建立了这个卓越的管理制度，能够提供了这个储备和保卫的措施。由于这项的制度，即使有人因为年迈而难免有病或者丧失这个能力，仍然是有先知是继续带领着我们的。我们有充分的制衡和保护的机制，因此没人能够将这个教会是带入歧途。资深的领袖持续不断接受这个指导，好令他们有一日能够是准备好列席在最高级的知议会。他们透过圣灵的低语学会聆听主的声音。太福彭孙会长的尘世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他的第一支理戈登兴格莱会长是这样讲过，主为了管理他的教会所制定的原则和程序，为这类的情况作了准备。重要的是，当总会会长生病或无法完全履行职务时，我们不必怀疑或担心教会将如何管理，或先知的恩赐将如何运用。这项恩赐是包括获得灵感和启示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和计划的权利。被召唤和安立的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持有圣职的权柄，有权柄和责任来到管理教会，主理这个教义，解释教义，以及建立和维持教会的每一项的做法。兴格莱会长继续这么说，当总会会长生病或 无法完全履行其职位的职责时，他的两位之理就共同组成总会会长团定额组，处理总会会长团每天的工作。但是任何有关的政策、程序、计划或者教义的重大问题，是需要由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一起透过这个祈祷来到审慎考虑。在去年，孟孙会长担任总会会长已经五年，他回顾他担任使徒五十年的岁月里面，他这样说，我们大家都会随着岁数增加渐渐衰老，但我们要像便雅悯王一样说，我跟你们一样受制于身心的各种弱点，但我由人民推选，由我父亲安立，并且主以无比的大能眷顾我，保护我，使我能以主赐我的一切能力、意志、力量来为你们服务。孟孙会长继续说，尽管我们会有健康上的挑战，尽管我们的身心会软弱，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尽所能去服务。我向各位保证，这个教会很安稳。为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所制定的这项制度，向我们保证，这个教会一直都会很安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或者害怕。我们跟从所崇拜所侍奉的救主耶稣基督一直都在这里掌舵。曼孙会长，我们感谢你说出这些真理，我们感谢你一生忠诚服务的榜样。请容我代表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齐心一致说出我们对你由衷的感谢，我们尊敬你，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不单只是举手的表示，更要尽心尽力地来到支持你。我们怀着谦卑的心，热烈地唱出，先知，我们永远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loves all. 我
们的天父深爱他所有的儿女，希望他们知道并且了解他的幸福计划。为了他们的救恩，神召唤天先知，安立这些先知，等他们有能力和权柄奉主的名行事。先知是传达正义信息的使者，为耶稣基督和无限的赎罪作见证。他们持有神在地面上角度的权约，并且授权执行救恩的教义。在主真正的教会，在地上一次只有一人可赋予这圣职的能力和权约。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会长为我们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他启示主的话语，引导和带领整个教会。正如小鲁宾·哈拉克会长说，他是唯一有权为教会接受启示或以任何方式建更教会现有的教义的人。关于活着的先知，主命令他的教会的人民这样说，你们要听从他在完全圣洁地行走在我面前时所接受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 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因为这么做，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要同天国的神圣目的保持和谐一致，我们就一定要支持先知，并且选择遵照他的话过生活。我们亦支持万宣会长的知理，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他们有权利、能力及十权柄宣告主的心意和旨意。他们服从本教会的总会会长，他们奉基督的名讲话，他们奉基督的名预言，他们奉基督的名做一切的事。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救主的爱。他们被圣灵感动时所讲的一切将是经文，将是主的旨意，将是主的心意，将是主的话语，将是主的声音，是神救恩的能力。我们感谢这个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主的屋宇是秩序之家。因此我们不需要再受到蒙骗，或者不知道去哪里找答案，或者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不必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神透过祂按蒙立的仆人来启示祂的话语，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中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选择 先知的说话来过生活，就是走在通往永恒的完全圣日道路上。从一个饥饿中挣扎的单亲母亲，我们学到支持先知的意义。主指示先知以利亚去撒勒法找一个寡妇，神吩咐那个寡妇供养她。以利亚去到那个城，她见到她正在执紧柴，以利亚就问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带点饼来给我。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的回答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想象一下，先知对这位正在挨紧饿的母亲提出几咁困难的要求，神当然可以亲自为他忠信的仆人提供食物啦。但是以利亚奉主的命行事，遵照主的指示，请求神痛爱的一位女儿牺牲一切来支持先知。但是以利亚亦都应许给他服从会带来的祝福，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主让这个寡妇有机会选择，是不是要相信和服从先知的话。这个世界正在受到缺乏正义和灵性饥荒的威胁，我们已经受到吩咐要支持先知。当我们听众维护并且宣扬先知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见证，令自己有信心去谦卑地信服主的旨意、智慧和时间表。即使先知讲怪有时听起来不合理，很难做到不喜欢听，我们亦都要听从。以世人的标准来看，跟从先知可能不受欢迎、不合时，或者是社会不接纳，但是跟从先知永远是对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主推崇并且喜爱那些愿意听从先知指示的人。对那位撒拉法的寡妇来讲，服从以利亚不单止救了他自己的命，亦都救了他儿子的命。正如先知所应许的，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主必喂养那些信赖他的人。先知的话就好像是我们灵魂的玛拿，我们领受就会蒙得祝福、保护，属世和属灵方面都得到保存。当我们饱享先知的话，就能够学会如何归向基督而得永生。莫康基长老这样写，透过先知主启示救恩的真理，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他指出通往永生的道路，在每个时代主会在他人民遇到危险和威胁的时刻提供他们需要的指示，将来这样的时刻必会来到。除了降至高天从先知的口中源源不绝而来的神的智慧外，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拯救他的人民。我的月桂祖教师教导我先知的话，让我了解到圣约下的婚姻的关系应该是怎样。先知的话带给我信心和希望，让我可以为获得快乐的家庭而做好准备。持续不断地从古至今的先知的话语，支持我度过了那几年生育和教养七个孩子经常身心疲乏的日子。无论是在经文里面或者在这个讲台上，先知的教导总是带给我个人的安慰、爱、力量和鼓舞。当我们听从先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家庭和生活建立在永恒的稳固根基上。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时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时的，当他们所有的冰雹和强烈暴风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选择在于我们，我们可以选择不理会、忽视、藐视或者反抗基督经由他安蒙立的仆人所讲的话。但是教主这样讲过，这样的人将会从他的约民中被剪除。只要我们怀着虔敬的心去研读神圣先知的话语，真心诚意有着对基督的信心，圣灵就必定会向我们的心思意念讲出真理，让我们的打开的耳朵去倾听，敞开心思意念去了解，让神的奥秘在我们眼前展现。我见证约瑟斯密过去和现在都是神的先知，他蒙神召唤在世上复兴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神的圣迹。我见证领导我们的孟孙会长确实是神在今日真正的先知，愿我们选择支持先知，并且遵照他们的话过生活，直到我们在信心中合一，在基督里面被精化，充满对着神子的认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将会一起起立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在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十二使徒定雅祖罗拔海尔斯长老的讲道，之后会有七十元雅各海姆勒长老的讲道。在雅各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庆圣柔和地》。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Many years ago,
好多年前，我有机会去研读先知在各个福音期所作的最后见证。他们每个人都对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读到这些见证，以及这么多年来很多其他类似的见证，我总是深受感动，感受到天父是几咁深爱他的长子，而耶稣基督又是怎样藉着服从天父的旨意来表达他的爱。我见证，我们若果去做必要的事来认识他们，同埋知道他们怎样彼此的爱，就会获得到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即永生。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就有这个点获得到这项的恩赐呢？每个人，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怎样知道有一位神，感受到他的爱，同埋感受到佢嘅爱嘅时候嘅情形呢？当我年轻嘅时候，我经常去望住天上嘅星斗，去感受下神嘅存在。我会好兴奋咁样去探索神创造呢个万物嘅非凡美景，从微小嘅昆虫去到高耸嘅大树。我辨识到大地的美，知道了天父是爱我，我知道自己确实是他灵性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各位可能会问，我怎样知道的呢？经文去教导，有的人藉着圣灵得到的是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其他的人得到的是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若继续忠信，也能享有永生。在我看来，并不是说有些人永远都要仰赖其他人的见证。当我从父母的教导和见证，从很多教师经文，尤其是从圣灵学习到关于天父和救主的事实，我自己的见证就会成长。当我运用信心服从诫命的时候，圣灵就会见证我所学的是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亲自知道这些事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寻求。尼非邀请我们每个人要饱含基督的话，因为看哦，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在我八岁生日之前，我就很努力地想知道更多关于洗礼的事。我阅读经文、祈祷、学习到我怎样接受证实的时候会接受圣灵的恩赐。我那时也都开始了解神和基督确实是父子，是分开的，不同的两位个别 人物，在目的上是完全合一。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先爱我们。我亦都一再去这样观察到他们怎样去彼此相爱，怎样去看到我们的益处和去努力。我很多的经文都教导这项的真理，我们来听听他其中的一点。天父在教导我们有关前生的事时，称呼耶稣基督是我的爱子。 我从太初就挚爱和拣选的。天父创造大地是藉着他的独生子创造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得知自己会生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年轻的时候，他对母亲说，他必须以他的 父的事为念。几年之后，救主受洗时，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祈祷时，他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教导尼哥德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继续解释所行的奇迹时话，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在临近赎罪的那一刻祈祷说，父啊，时候到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完成了。当我们的罪在重担这样砸下去的身上时，他祈求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刻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之后就大声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接着造访了死者的灵，赐给他们能力，在他从死复里复活后出来，进入他父的国度。救主复活后，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意这样讲，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他去到美洲大陆的人民那时，他的父介绍他说，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而荣耀了我的名。耶稣到人民当中介绍自己说，看啊，我就是耶稣基督，我承担了世人的罪而荣耀了父。他的教导，他教导的教义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是父赐给我的教义，我为父作证，父为我作证。实在地，父与我原为一。我们能够在这些经文中看到一个的模式，见证父和子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吗？这样他们是要怎样成为一的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而是因为他们在目的上是合而为一，同样致力于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耶稣是一位神，他依旧向他的父祈祷，并遵行天父的旨意，藉此区分出自己是一个分开的个体。他在尼非人中施助的时候祈求这样说，父啊，我不是为世人祷告，我只为那些你从世人中赐给我的人祷告，使我得以在他们里面，就像父你在我里面一样，使我们合而为一，使我因他们而得荣耀。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感到 唔会惊讶。福音嘅复兴系由两位而唔系一位荣耀嘅人物显现开始。先知约瑟斯密讲到佢嘅第一次异象时，佢见证话：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呢位年轻嘅先知带住无可动摇嘅信心，去走入咗树林。出嚟嘅时候，佢经已认识同埋目睹咗唯一嘅真神，同神所差遣嚟嘅耶稣基督。跟住约瑟就好似以前嘅众先知一样，成为复兴嘅工具，要将导向永生嘅知识带俾世人。你哋亦可以寻求我哋嘅天父，以及寻求喺经文同埋呢次大会当中，先知和使徒们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各位寻求嘅时候，就会发现天父系为你哋提供咗一个特别嘅方式。来亲自认识真理，就是透过神祖的第三位成员，我们称之为圣灵的灵体人物。当你们蒙得这些，包括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事实，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藉着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弟兄姊妹们，我见证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现在就去寻求这项的知识。先知希拉曼的话语从尘埃中呼唤着，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只要有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稳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磐石。我们若果将房子建立在他的上面，这样就算在这个后期时代有雨水降临，洪水来到，风吹，我们亦都不会倒塌，因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家庭的根基都建立在基督上面。我见证这样的家就是荣耀之家，我们是这样在家里面聚集在一起，奉天父爱子的名向他祈求。我们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面去颂扬和感谢他。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接受圣灵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即高荣国度的荣耀。我要特别地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活着，我们永恒的天父爱我们，看顾我们，圣灵见证这个是真实。
这
个圣灵是见证这些是完全是真实。我们是知道这些知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喺客西马尼园同竹楼山嘅前夕，耶稣最后一次召集佢嘅使徒一齐崇拜。地点就是耶路撒冷一个门徒家的阁楼，当时是逾越节，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传统的逾越节的筵席，包括献祭的羔羊、酒和无酵饼，象征以色列人过去从奴役和死亡中获得拯救，以及将来会实现的救赎。当筵席接近尾声的时候，耶稣就拎起饼来祝福，就劈开，递给使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同样，他拎起酒来祝谢了，递给身边的使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以既简单又意义深远的方式，耶稣为神的约民制定了一项新的教义，不再流动物的血或食动物的肉，来期待一位尚未来到的基督所做的赎罪牺牲。改用的是已经来到世上的基督破碎的身体和所流的宝血的象征物，领受象征物来纪念他的赎罪牺牲。参与这项教义是向所有人郑重表示接受耶稣为应许的基督，并且愿意全心这样跟从他，遵守他的诫命。凡愿意表示的并照住去做的人，属灵的死亡就会越过他们，确保他们获得永生。接下来的时刻，耶稣入了客西马尼园，被带往竹楼山，并且胜利地离开了阿里马太的坟墓。耶稣离开了之后，几位忠信的门徒在一个礼拜的第一日来到耶路撒冷附近，聚在一起劈饼，并且恒心遵守。他们这样做当然不仅是只是说纪念离开了他们的主，也都为了对他伟大的赎罪表达感谢和信心。值得注意的就是，耶稣到美洲大陆的门徒的时候，亦都在他们当中制定了圣餐。他说：这件事你们要常常遵行，这样也是要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在福音期的初期，主再度制定了圣餐的教义，亦给我们类似的教导。圣餐的教义被称为教会中最神圣、最圣洁的教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将圣餐被视为更加神圣、更加圣洁。耶稣基督亲自制定这项教义来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救赎所做的事，并教导我们如何、怎样运用他的救赎，再次与神同住。藉着领受撕开破碎的面包，我们表示记得耶稣基督的身体受尽各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他的身体承受的痛苦足以使每一个毛孔都流血，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撕开，心被破碎。我们表示相信死亡埋葬后的同一个身体会从坟墓中起来，再不会生病、腐朽或者死亡。我们领受面包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基督必死的身体一样，会从死亡的枷锁中解决，从坟墓中胜利的起来，回复到我们永恒的灵体。领受一杯小小的水，我们表示记得耶稣所流的血， 以及祂为全人类所忍受的灵性痛苦。我们记得祂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剧烈的痛苦，使祂血如大水珠滴落来。我们记得祂忍受的伤害和鞭打。我们记得在竹篓山上从祂的手、脚和肋旁流出来的血。我们亦都记得祂对所受的痛苦的感想，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也不知道。我们领受水的时候，就是承认祂流血受苦，就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当我们相信并接受祂的福音原则和教义的时候，祂会赦免我们的罪。因此领受面包和水就提醒我们，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和罪。先领受面包，再领受水，这个顺序是有道理的。领受面包就是提醒我们，个人的复活是必然的，不单止是身体和灵体的复原，藉着复活的力量，所有的人都会回到神的面前。这项事实向我们提出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重要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再活着，而是我们死后之后与神与谁同住。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与祂同住。在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罪和违戒而受到污染，都有不道德的思想、言语和行为。简单来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耶稣清楚地说，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他面前。小亚尔玛有深刻的体会，当他遇到一位神圣的天使的时候，他为自己的不洁感受到痛苦和忧伤，饱受折磨。他希望灵魂和身体能被灭绝，使他不会被带去站在神的面前。领受水的时候，我们被教导怎样从罪和违戒中得到洁净，因而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无辜的血为每一项罪和违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如果我们对祂有足够的信心而悔改，接受救恩一切的教义和圣约，从洗礼接受圣灵开始，祂就会洁净我们。接受圣灵，我们就会被洗涤洁净。耶稣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个教义，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神的国，除了在我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这是诫命，大地各地的人哦，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这个就是基督的教义。当我们接受这项教义并按照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血中被洗涤而洁净。透过圣餐的祈祷文，我们表达我们接受基督这项的教义，并承诺要按照教义而生活。我们向永恒的父祈求的时候，声明说一直记得祂宝贵的儿子。首先我们作证愿意记得祂，接着我们作证确实记得祂。我们郑重地立下承诺，要运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会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我们进一步声明，我们会遵守祂的诫命，这个就是郑重承诺要悔改。如果我们过去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有什么不对的，我们会重新承诺，让自己的生活和祂的旨意更加和谐一致。 接住我哋声明，愿意承受子的名。呢、这个就系郑重承诺，要顺从佢嘅权柄，做佢嘅事工，包括每接受每一项拯救嘅教义同埋圣约。当我哋承诺遵守呢啲嘅原则，就会蒙得圣餐祈祷文中嘅应许，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重新接受圣灵是一项至高无上的祝福，因为圣灵能使我们从罪和违戒中得到洗涤和洁净。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赎罪就是全永恒中最重要的事情来的。他完成了赎罪，然后赐给我们圣餐，不单止帮我们记得，并帮我们获得这项至高的恩典所带来的一切祝福。热诚定期这样参与这项神圣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受洗之后继续不断这样接受奉行基督的教义，进而努力完成圣化的过程。的确，圣餐的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忠信这样持守到底，同耶稣一样以恩典加恩典的方式获得父的全部。我见证耶稣基督有能力救赎我们所有的人脱离死亡和罪，他圣职教义的力量包括圣餐，能够帮助我们准备见到神即父的面而活着。愿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和之后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怀住更深切的渴望，更真诚的目的来领受圣餐。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哋衷心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朝早为我哋带嚟嘅优美音乐。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孟孙会长讲到之后，唱诗班会献唱《稳当根基》嚟到结束呢场嘅大会。之后，总会初级会会长罗斯玛丽艾克森姊妹会为我哋作出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今朝我企喺大家面前，感到十分嘅谦卑。我请求各位喺我分享信息嘅时候，能够运用信心为我祈祷。我哋大家都已经离开灵嘅世界，进入今生呢个经常充满各样挑战嘅阶段，开始一段奇妙又必要嘅旅程。我哋活着。在世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骨肉身体，获得只有在离开天上父母的时候才得到的经验，还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会遵守诫命。我们在亚伯拉罕书第三章里面读到，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我们来到世上都带着天父的宝贵恩赐，也就是选择权。我们有特权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上为自己作选择，从严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分辨善恶，还要区别苦与甜。我们学习到抉择是会塑造命运的。我很肯定我们离开天父的时候都满心渴望将来能够回到祂的身边，获得超升，这个是祂计划要赐给我们的，也是我们非常想要得到的。虽然天父要我们自己去找出并跟随那条回到祂身边的路，但是他并不是在没有指示和引导下叫了我们下来这里。相反，他已经给了我们必要的工具，只要我们向他求助并且竭尽所能为获得永生而持守到底，他就必会协助我们。为了协助指引我们，我们能够从神圣经文中找到父神和神子的话。我们有神的先知给予忠告和教导，最重要的我们有完美的榜样可以跟随，即是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一直受到指示要跟从这个榜样，救主亲自说来跟随我，你们看见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跟住他又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他为我们开辟道路，只要我们以耶稣为典范跟随他的脚步，就能够安全地回到天父的身边，永远同他同住。先知尼非说，除非人持守到底跟随活神儿子的榜样，否则不能得救。有位姊妹每次一讲起她去圣地的经验就赞叹说，我行过耶稣曾经行过的地方，她曾经去过耶稣居住和教导的一些地方，或者她坐过耶稣坐过的石头，看过耶稣看过的山脉。对于他只是这样的经验就足够令他兴奋。不过亲自走过耶稣走过的地方就比不上照着耶稣行走的方式更加重要。 效法他的行为，跟从他的榜样，远比设法去行过他尘世行过的道路，造访这些遗址更加重要。耶稣曾经向一个有钱人提出这项邀请，来跟随我。他并不是只是希望这个有钱人跟着他翻山越岭，行走在乡村和山谷之间那么简单。我们无需走到加利利的海边，亦无需到犹大山区，就可以行在耶稣走过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行在他走过的路上，只要我们让他的话语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让他的精神充满我们的内心，让他的教训指引我们的生活，并跟随着他走过今生的旅程，他的榜样就会照亮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如果检视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会看到他所经历的很多挑战，我们在生活中都同样会面对。例如说，耶稣走过失望之路，虽然他经历过很多失望，但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在他在结束公开传道的时候，针对耶路撒冷发出的悲叹。当时的以色列儿女拒绝了他所提供的保护和安全的翅膀，他眺望着那个即将被遗弃、被毁灭的城市，不禁满心忧伤，悲痛地喊嗌话：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哦，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走过试探之路，邪恶的路西佛曾经集结他强大的力量，施展最诱人的诡计，引诱已经禁食四十昼夜的耶稣。耶稣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抗拒了每次的诱惑。他最后这样说：撒旦，退去吧。耶稣走过痛苦之路，试想下他在客西马利园极其伤痛，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而且没人可以忘记他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失望之路，原因可能是错过某些机会，滥用某些能力，心爱的人的选择，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会走过试探之路。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九章读到，魔鬼诱惑人类儿女是必要的，否则他们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同样地，我们都会走过痛苦之路。我们的主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折磨之后死去，但我们身为仆人的可以料到，我们受的苦不会比主的更大。即使我们的路上会有苦痛、忧伤，但是我们也会获得极大的快乐。我们可以和耶稣一起行过服从之路，虽然未必会很容易，但是让我们将撒母耳留给后人的话当作我们的座右铭。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要记住，不服从的结局是束缚和死亡，而服从的酬赏就是自由和永生。我们可以好像耶稣那样走过服务之路。耶稣终其一生都好像一盏耀眼的探射灯，在人们当中行善施助，他让婆子的双脚恢复力量， 让瞎子的人、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让耳聋的人能够听见。耶稣曾经走过祈祷之路，他以美好的祈祷教导我们怎样去祈祷，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又有谁会忘记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救主赐给我们的其他训诲，只要动一下手指就能够在神圣的经文中找得到。他在登山宝训中叫我们要怜悯人，要正义、谦卑、心地纯洁，做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指示我们，即使受到嘲笑、迫害，都要勇敢捍卫信仰。他要我们让自己的光照耀，好让其他人去看见，亦会想去荣耀我们的天父。他教导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要道德洁净。他告诉我们，积存财宝在天上远比积存在地上更重要。他用比喻去教导，既有力量又带有权柄。他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为人服务。他用才干的比喻教导我们要改进自己，力求完全。他用失羊的比喻教导我们要去拯救已经偏离道路迷失的人。我们若果努力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学习他的话语，遵从他的教训，行走他的道路，他已经应许要同我们共享永生。那个是他舍命换来的，是人生至高的目标，莫过于选择接受他的调教，成为他的门徒，终其一生都做他的事工。其他的一切，其他的选择，都无法好像他这样造就我们。每当我想到那些真正努力去跟从救主的榜样，行走在他道路上的人，脑海中都会立即浮现古斯塔·艾克和玛格利特·艾克这两个名字。他们是我所认识最有基督般特质的人，他们的祖籍是德国，后来移民到加拿大的东部。我在那里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认识了他们。艾克兄弟是一个理发师，他们虽然收入有限，但是仍然同人分享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虽然没有仔女，但是就滋养了所有来到他们家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就是神谦卑的仆人。一些世故和有学问的人都会来找他们，认为只要同他们相处一个钟头就已经很幸运了。他们的外貌普通，英语不好，有时还很难听得明。他们家很朴素，他们没有车，没有电视，亦不做世人通常关注的事。但是忠信的成员络绎不断地来探访他们，只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气氛。他们的家是人间的天堂，他们散发出来的灵性是一种纯粹的平安和良善。我们亦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灵性和世人分享。只要我们行走在救主的道路上，跟从他完美的榜样。我们在箴言中读到这项的劝诫，要修平你脚下的路。我们这样做就会有信心，甚至有渴望去走耶稣走过的路。我们绝对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行走在天父要我们走的路上。救主的榜样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提供了准则，他的话语是我们可靠的响道，他的路会带我们平安回到去家。愿我们都蒙得这项的祝福。我这样祈求，奉我们所爱 所侍奉、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我哋亲爱的天父，我哋喺全世界各地一齐用感激嘅心，感激我哋感受到灵同埋你嘅子耶稣基督同埋佢嘅牺牲，佢系我哋嘅基石，我哋永远都唔会离弃你。我哋感激今日学到。我们支持的先知，我们为孟宣会长 祈祷和祂的真理和所有成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上，我们感谢祈求这个感受会和我们同在，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子女同在，帮我们向前推进，认得你的子耶稣基督。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嘅总会大会嘅广播。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This broadcast is
呢场广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